艺文潮流不断线，好康生活听得见。嘉欣、
玉婷，
你干嘛不讲话？
我
嘉欣、
玉婷、
慧俊、
超群，
陪你
今天不上班。
他刚才说还有谁？还有谁？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我是超群。
来到这个不上班的节目当中，每次其实都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生活的新知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AI 的话题都好夯哦，
就是在工作上面会用到，或者是呢可以帮人类解决一些烦恼。
对，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AI 到底在生活当中到底可以帮助我什么，好像还是一个很多问号啊的那种状态，
没有具体的一个活灵灵的在你眼前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开心哦，邀请到我们这个声声优动哦，张伟宏张董事长，我们来问一下张董事长哦， AI 跟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怎么样可以产生一些关联呢？欢迎董事长。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其实首先想要先问问董事长哦，声声优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品牌存在呢？
声声优动是一个4年多的一个小 baby
哦，
那是在疫情的时候诞生、就是在2020年。那我们主要的经营就是疼痛科的诊所跟物理治疗所
哦，
这两个都是医疗的机构。那我们是一个这样的连锁品牌，现在在台湾已经有22个据点。
22个据点诶，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最近我自己骑那个机车有没有诶、这里有一家，那里也有一家，
对，
甚至我自己住在台中哦，我有时候偶尔也会经过一家，我就觉得还蛮诶，就越来越多，所以就也很好奇，就邀请到我们董事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问一下张董事长，就是你刚刚有讲到说这个物理治疗，那这物理治疗通常是比较像是什么样子的症状，或什么样的人会来这样子的医疗院所呢？
从字义上来理解，就是物理 physical， 它的反义就是 chemistry， 就是化学的。那化学的变化通常我们讲不可逆嘛，
对。
那个物理的这些原理或者是变化，它其实可以恢复的。那物理的元素大家比较熟悉，我给你们上一下物理课哈。
没问题，
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就学过，凡是这些声、光、电、声音、一些压力，那些震波，这个都是我们讲物理性的原理。还有一些热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用这样的物理的原理来帮您做治疗
哦。
因为像是我妈妈最近啊，她就是坐那个公司的那个交通车，然后结果她就很严重的撞到、然后结果后来呢，医生帮她诊治的时候就说，除了你撞到之外，你本身有一点骨质疏松，而加上种种的一些问题就是了，所以就帮她安排了一系列的什么复健啊，或者是一些疗法之类的。她说我已经做了3个月了，然后好险公司让她可以在家就是远距上班，但是公司一直催他赶快回去，他就觉得好像用传统的方法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快让他可以缓解一些状况这样子。那如果说是那种传统的方法跟董事长这边所说可能导入一些 AI 的科技的话，那个差异在哪边呢？
台湾的物理治疗的发展是已经50几年了、那50年前在台湾大学成立的第一个4年制的物理治疗的专门科系，训练这些专才的人员。
对，
那这个也是从欧美引进。其实我们刚设立的初期是世卫组织协助我们成立这个科系，那提供一些人才跟教材。
对，
那这50年的发展，其实因为社会也在变嘛，那以往大家对这个疼痛的恢复或者是受伤的一些恢复，我们都叫做复健嘛，
对，
那英文叫 rehab。 那复健的话就是您讲顾名思义，它就是恢复健康、
是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在物理治疗的领域里面的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整个物理治疗的这个学门就更完整，它开始有从预防一直到我们治疗的诊断，一直到复健，那甚至于未来我们现在也会一直在强调的一些安宁的治疗，这个东西都有物理治疗师这个身份的角色。那您的妈妈看起来是一个创伤就是一个挫伤，那挫伤的话就是说，第一个看他有没有结构性的伤害，比如说他破皮或者是骨头有怎么样的 裂开。嗯，那针对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会请医师，嗯，好，专科的医师来解决。那他可能用药、打针，甚至于如果比较不幸，我们还得做点手术。
是，
好，那这个是结构问题，我们把它修好。
对，
那修好之后，不是结构感觉跟原来一样，你的功能就会恢复。
真的，
是，嗯，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物理治疗师要上场。
哦，
那物理治疗师，我们医师我们会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那也是结构的专家，但是物理治疗师原则上他就是一个功能的专家，那功能性的这些训练跟恢复那是他的工作，所以他会找到你的发生的问题，然后看你是肌肉的强度因为受伤变得弱了，或者是说你的训练需要让你的身体更熟悉，
嗯，
我们会有很多的手段让它的功能恢复到，比如说你手原来可以举180度你可以提100公斤的重，那我们就倾向就是往这个方向让你恢复功能。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嗯，现在的这些物理治疗到底跟传统的推拿差别会很大吗？还是说其实差不多也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其实有很多的您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我如果就参与的角色跟他治疗的内容你会发现他是很不一样的，
嗯，
就是说物理治疗师是一个国考的资格跟会授予执照，
是，
啊，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从这相关科系毕业的学生，
嗯，
那个录取率现在平均是低于 20%。
哇，
对，非常的低。再来就是这些训练，这个学校从各位知道的这些知名的大学，
嗯，
那一直到这些专科的学校，他们都有物理治疗系，
嗯，
那原则上是四年制的学习，但是在2016年台大率先就引进了国外的学程，变成是六年制的学习。
哇，嗯，
所以物理治疗在台大或者现在在阳明交大的物理治疗系的学生，他是念了六年的学位，
嗯，
然后这个出来的话，对，我们叫做 DPT，
嗯，
就是 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嗯，就是他是一个博士，哦，临床的物理治疗博士学位，嗯，那这样的训练的这个学科它是很扎实的，
对，
但是它要去提供这个物理治疗的服务，它要考上国考的这个资格，
嗯，
拿到这个执照，然后挂靠在一个机构或者是职业的登记，
对，
之后他才能够执业。
哦，
所以他是一个医疗的人员，
对，
从事医疗的行为，
嗯，
所以推拿并不是我们刚定义的这些，所以医疗的行为它有几个好处，
嗯，
很清楚，就是说医疗的定义是它是有目的性的治疗，
嗯，
然后它会用它的这些医疗的专业来解决你的问题，也会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训练把疗效提高，
对，
然后真正的治愈你了，
嗯，
那推拿其实没有办法保证这些东西，
对，嗯，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常常都会花一点点小钱嘛，说，嗯，去啊推一推啊稍微整修一下，嗯，那当然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两个的门槛差异其实是有的啦，那当然是你选择物理治疗师这一块会相对的更有保障一点哦。那再来就是很想要知道，就是深深优动的这个品牌里面我们团队的组成大概会集结了哪一些专业的人呢？
我们现在20几个这个营业的机构，我们包括后勤的这些人员有超过300个。
哇，
嗯，那每一个医疗的诊所我们原则上配置疼痛科的医师，
嗯，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这是医疗的专业，另外我们会有一些医师治疗上的需求，我们有护理师，
嗯，
这都是医疗的专业人员。那
对，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些运动的专家，
哦，
对，我们叫做运动的管理师，它是一个个管的概念，
嗯，
你来治疗的话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运动管理师来协助你，
嗯，
你回家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找他，
嗯，
那他也知道你的治疗的状况，好，有一点像一个个案的管理，所以我们在一个大概50平的机构，我们就会有我们叫 MD 医师， PT 就是物理治疗师，跟 AT，嗯，就是我们的运动管理师，这三个角色，
哦，
那一个单位大概会有10到15位， 那光是20个单位就有很多了嘛，
真的。
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营运总部，因为你要让这些机构它都有一致的服务的品质，
真的，
然后要确保这些医疗的水准，
是，
那这些人员的招募训练一直到他的考评或者是他在线上的 onsite training 在教育，然后我们还得要苦口婆心的，就像比如今天我到贵电台来，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这个物理治疗的正确观念，
对，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需要一些市场教育的行销人员，
是，
然后我们当然还有一些行政财务所有的这些人员，那我们还有一个团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理工男，这个 IT 男
是
为何呢？
对，我们有总部应该有三分之一是这些 IT 男，
哇，
那 IT 男负责就是 coding 嘛，就是写程式，然后运用现在最新的 AI 的科技，资讯的科技，我们能够让我们诊所的这些病患来的时候，他从预约挂号一直到他的病历的收集，到他的我们叫 CRM， 就是客户的资料的分级分类，
对，
让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这个部分都需要有一套很完整的资讯跟管理系统。对对对，那我们有自己的一套，那所以我们的病人你可以想象，您预约走进来的这一刹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名字，
对，
我们大概知道您怎么样，我还会问你，就像刚刚您在分享的一些治疗的结果，就来了物理治疗师会问你说啊，回去有没有做功课
啊？太可怕了。
对，医师不是说要叫你做什么吗？好，那你来的时候就好像是朋友家人一般，
真的，
我们知道你的治疗状况，那我们会关心你，那接下来就是治疗，然后治疗之后的一些服务，那这些都是要需要很庞大的资讯的系统来支持这个服务，
真的。
而且其实像董事长这样分享之后啊，就会发现说会让每个患者来到这个深深幽洞会觉得我特别被照顾到，而且呢就是不会觉得好像被落下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如果是那种传统的院所会感觉到就是你就是这两个课程要去做，然后就是好像自己一个人拿着那个单子，然后这边做完然后换下一站，然后就拍拍屁股。
你是觉得很寂寞？
很寂寞，真的，因为我之前也有曾经就是腰去拉伤，然后做过那个复健，然后就觉得好像被丢下的感觉。那其实想问一下董事长，刚刚有这么庞大的团队，很专业的，而且很严谨的去筛选这些人才之后，这整个治疗的方面啊，它是在健保上面有 cover 到的吗？还是说它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
我们的机构是全自费的这个收费方式，那台湾人其实真的很幸福，就是因为健保是台湾之光，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而且大家都很羡慕，
真的，
所以说我们的生病感冒一直大到开刀我们都不用烦恼嘛，那至少健保可以帮您 cover 很大的一个部分。那我想在复健这个领域也是一样，如果你传统的我们的经验，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治疗的经验，就是你只要付50块，
对，每次
每次50块，你就可以接受电疗、热敷，甚至拉拉脖子等等这些用仪器来做的治疗。那这些仪器的治疗，它其实是我们的治疗手段的一部分，
对，
但是只是一部分它可能占一个很小的部分。那其实整个物理治疗到整个恢复的过程，我们通常会做三件事，这个也是我学科里面我们讲三个 M， 我们叫 menu， 就是我们做徒手您刚刚讲说它可能跟推拿，但是它是一个学有解剖学、生理学、机动学这些专家来帮您做的徒手，它会让你的结构回到应该有的位置，因为可能因为各种方式或者你久坐久站姿势它错位了，就会影响到你的功能跟生活，那徒手我们帮你回到正确的位置，这是专家来做的徒手治疗。那第二个 M 我们叫 modality， 就是设备的治疗，那 modality 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健保的体系，您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仪器，
是
好贴在脚上，一些抖的啊、震的，甚至热敷等等。那我们在我的机构的机器，它是国际的这些运动的选手在用的恢复设备，那可以想象它比较贵，然后它的治疗效果跟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到位。
对，
那这是我们讲第二个 M。那第三个 M 是 movement， 就是运动。就是说刚前面那两个不是专家帮你做吗？
对。
是
那运动这个事情你就得自己来。
哎呀。
这是我教你。 那这个逻辑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您就会知道很大的差别。我们下背痛，这个是你们这些上班族经常会发生，那下背是因为你久坐，背部下背又会承受很多你身体的重量，
对，
跟你的姿势这些血液循环的问题。那这个下背痛很多人都以为是下背有问题，
嗯，
所以你去做传统的治疗他就给你电热，或者是徒手，这个
是
徒手我想是做不到了，因为50块做不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它有很多的问题，是可能是你的肩膀问题，或者是你的大腿肌力不足等等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找到问题之后，我要训练你比较衰弱比较不够支撑的这些肢体的这些骨骼肌肉的能力，
嗯，
那透过运动让他真的找到问题，未来不要再发生。
嗯，
像我们有很多膝盖的患者也是这样，他以为是膝盖问题就治疗膝盖，其实就是他大腿不够力，核心肌群不够强，
是，
所以他一直用他的膝盖在支撑所有的跑步走路，
对，
那就是你怎么治疗他永远都没有好，因为你核心的问题要被解决。所以我们会在我的机构，我会找到这些问题，透过这三个 M 然后来做一个完整的处理，希望能够让你真正的痊愈，不要再犯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啦，我们当然健保非常的好，是我们的国家之光啊，但是有时候健保也会限缩了一些我们对于整个全面医疗的一个想象。但是当然还会有更多更多是他更专精的更专业的一些帮助自己的身体恢复的方式。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张董事长来，也跟我们分享更多不同的可能性。那也谢谢张董事长加入我们节目当中。那如果说对于我们刚刚所讲到物理治疗或者是运动管理这方面呢，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都欢迎到声声优动找到张董事长的团队，经过很缜密的评估，得到很好的治疗方式哦。
好，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上上下左左右，跟着我甩身甩肉，蝴蝶袖，肚子油，教的年费还不够，教练超装她是女生，插销直接插到最深，旁边的女孩跑步认真，旁边的阿北是她什么人？持续做88组，我就有8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夹起靠近卡拉鸡，腹肌有肌不神奇，完美线条的发底。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等一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的一文不打烊单元，我是慧智，
我是超寻。
哎，讲到一文哦，讲到不打烊哦，最近最大的话题大概就是金钟奖，
就是广播金钟奖的入围记者会啦。
对，你为什么讲着讲着好像有点 sad？
因为其实应该说，今年我跟慧俊都有投入作品。然后呢我们就有去报，而且今年还特别神奇的是还增加了 Podcast 的奖项。
对、然后呢
巩固。
哎呀不要难过啦，其实我觉得啦，因为毕竟在这个比赛里面哦、你看我们投入这个业界几年啦、
你说开始在广播吗？
啊，你比较长了，我没有很长了。
有啦，你也五年啦。
哎呀，好可怕哦！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就过了，然后不知不觉就五年呐、七年呐、十几年这样子下来了。
对，
那当然，我觉得啦，就是每一个人在做作品投入的时间跟心力，的确是有不同的嘛。对不对？当然不代表我们不认真哦。但是我必须坦白说，有时候技不如人呢、
应该说，有些时候就是什么叫好跟叫座要怎么样去衡平嘛。对不对？有些节目呢，就是哇，超多人听，然后热线你和我，但是呢，你会说，诶，他如果要拿去得奖的话，或许还有一点距离。对啊，但是有些呢，就超会得奖哦，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每天守着准时收听呢？也不见得。
但当然啦，这件事情在我们正声的频道里面不会发生，
就是说要看大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设定的那个角度是什么东西。
好，但是呢，虽然我们没有入围，可是呢，正声今年可是冰崩超强的哎。
对，就是我们所有同仁这样子累积起来，哇，十座的这个入围有十全十美。
对对对，不是十座入围啦，就是入围了
十项
啦，真的超级强的。其实像我们的三三呐、哇，他又靠着他的这个幸福藏宝图、又再次入围了这个社区节目奖跟社区节目主持人奖，
双料入围。
没错，就是他自己的脸书写的说睽违多年了、我是没有觉得很睽违很多年啊，因为毕竟他的节目真的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啦。
是，
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把那个机会让给别人一下，今年再度入围一定是把两个奖项一次拿好拿满
带回家。
对啊，而且那一天呢三三有 po 文啊，下面就有好多支持他的粉丝啊、你看婆婆也来留言了。真的是很棒很棒哦。那当然也是希望当天三三呢非常的美美的
对
上台领奖，
据说是
他的感言，
十月十二号嘛颁奖典礼。
对，所以不管说你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到现场哦，其实不到现场也没关系，电视也会转播，
网络也会
直播，所以呢你们可以守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手机前面甚至是电脑前面来帮我们三三加油哦。那除了三三之外，这次也是不得了，
对，还有微微，
我们的勋威也是哇他说呢他当年进正声的时候夸下30岁的海口。什么叫30岁海口呢？就是说他30岁前希望可以拿到一座金钟奖。
哇，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哎，我觉得这对广播人来说真的非常不容易。
不然在这个行业，就是你要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或者是要记录点什么，得奖或许就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所以30岁之约呢希望他今年也可以达成。
而且他今年也入围了两项哦，
很厉害。就第一个是他的这个青春帮帮忙，
对，
今年呢入围了这个节目奖哦，少年节目奖。其实呢这个奖项算是补足了他之前的小小的遗憾，他之前呢入围是入围这个少年节目主持人奖、所以这一次呢是把这个奖项给补齐了。
对对对对对，两个都有入围到了。
再来呢就是哦，我觉得这个奖项超难的，
商品类广告奖。
对，30秒里面你要怎么让大家对你的诶不只是说产品有印象之外，还要让人家觉得诶好酷哦，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怎么有这样子的创意呢，然后再透过声音，只有声音哦，没有影像哦，
是
声音玩创意，怎么玩出一个很让人觉得诶记忆点非常大的一个声音哦，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为这个奖项呢我们也有报名，但是没有入围到。
没关系，既然没有入围，我们就来聊聊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商品奖的内容也是蛮可爱的。
对，我们那个客户呢，他是一个线上平台，他是在专门就是关于 中学生以下的这些学生，就是线上家教的平台。
他学什么啊？
学什么就是考试类科啊，就是什么国文、英文、数学这些类科。但是呢，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提供，就是有专门的授课老师，以及针对这个小孩子从头照顾到尾的辅导老师、
客服老师啊，
对，客服老师这样子透过线上的方式呢，就是盯着你，让你不会想要偷懒，而且呢也是非常精炼的把这个课程传达给这每位孩子。
哦，其实说真的，这样子的平台你要做一个广告真的也是不容易耶。
对，而且其实现在呢也蛮多平台在做这件事情的、嗯、要怎么样把这个品牌或者它的一些东西
凸显出来，
凸显出来非常的重要，
因为亮点嘛。你看像我刚刚第一个就想到，哎 Tutor ABC 不是也在做一样的东西吗？
对，
只是 Tutor ABC 只有 ABC
专门教英文。
对，但是呢这个平台它都是比较学科制的，
对，学科全科。
那怎么样才可以让它跟别的平台不一样、嗯、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跟超群其实写了好几版
没错，
超群每天都写了那个稿子之后说，哎，觉得好像没有到非常的满意，
对，
或者是说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亮点。
嗯，
然后呢跟一些我们资深的同仁讨论完之后又觉得好像还又差了点什么。
是，
结果呢那一天我们刚好是要去那个，那叫哪里啊，
两厅院，
两厅院那边做活动。我们正在路上边走边聊聊聊聊，我就跟他讲说，哎，你有没有印象过说日本的广告哦，对不 对，
对，
常常都会有一种系列制，
嗯，
然后同一个 SOP 可是不同的创意，
对，
然后一次播五个
而且呢就是会让你有一个特别的 slogan 让你一直记着它，你可能什么都忘记了，
对对对，
就只记得那个。
而且这种广告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单看一个，
嗯，
你也可以一次看五个，
对。
所以呢就着这个逻辑哦，我们就来讨论啊。那诶，如果又是一个教学平台，不知道为什么我那阵子就一直脑子里面回着一首歌叫做 SHE 的中国话然后就一直想到啊，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然后就想到孔夫子
他是老师啊，
教学平台。然后我就开始问说，那个孔夫子
有什么故事点，
功课最烂的学生是谁，
宰予昼寝
对，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概念，然后呢去找了不同的，比如说孔夫子他们的跟学生的之间的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有亮点的故事，再去结合这个平台里面的亮点，
嗯，
来去做一个融合，就会发现说好像变得比较有趣一点。
对，所以后来我们做出来就是用几个连环的故事。第一个是孔子的周游列国，
嗯，
他就是很辛苦啊，要四处去教书啊，然后很可怜。但其实你如果说对就是为了糊口嘛，然后也要四处去找有没有你的传人可以听你讲话之类、嗯、可是因为这个平台它就是让老师可以坐在家里，电脑打开，镜头打开，你就可以上课了。
哦，所以孔子再也不需要周游列国，也可以拥有万千门生了。
是的。然后再来的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刚慧俊有讲嘛，宰予昼寝，他是一个最偷懒的学生，在那个正当午的时候还在睡觉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就扣到说他里面有一个辅导老师随时盯着你，不会把你落下的这个制度
啊。那演宰予的这个人是谁啊？
是我们现在的录音师
他演的真的超级到位的，
没错。
那再来呢还有什么故事啊？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用的一个收尾，收尾就是那个如果你也是孔夫子的话，你也会喜欢这个平台。
哦，那所以其实不只是孔夫子、我觉得啊，孔夫子喜欢这个平台，学生可能会觉得我不太想用这个平台，但是家长有可能希望他用这个平台。
是的是的，所以最后这个平台就这样子一个三连套的方式，
也是蛮可爱的啦。
嗯，
对，其实就是用一点点包装的创意啦，
嗯，
让这个产品的记忆点可以让它变得更多。你看，我觉得这么可爱的创意都没有得奖，想必这个得奖的真的是不得了。
对呀、啊，一定是超强的。
其实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参加的是一个非商品的广告，
嗯，
那这个广告呢，其实我们就是广告我们自己。Langagi 静心公布电台，
对，就是讲说我们的主持人其实都是有温度，就算在现在的科技进步的情况之下 AI 四处都可以听得见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对，其实大家都会讲哦 AI 时代哦就别抢大家的套路嘛，
对对对，会没套路，
被没套路啊。所以呢就是怎么样子才可以让自己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哦还保有自己的优势，然后怎么样善用 AI、这件事情其 实是现代人我觉得啦开始要必备的技能跟要做的功课。
是。
那当然我觉得广播产业在这个时代科技的推进之下我们也要一点点的进步啊，对吧？
嗯，没错。
不只是说，虽然说啦我们现在常听 AI 的声音都是觉得诶
死板板的。
我现在要怎样
淡淡，
然后好像就是没什么连结感。
对。
诶，我们现在还可以 challenge 他们没有连结感，
过一阵子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对啊，因为过往啊我们都觉得说诶人的智慧结晶跟创意是 AI 没有办法学会取代的，
但是因为他的学习力很强，他可以看的书比你多好几万倍。
对啊，所以他可能旧东西的新组合来比你快。
对，然后对于这个可能讲话有温度，你说我讲话没有温度，好，我就花半年学，花半年可能就是人家一辈子的累积了。
对啊，所以其实啦，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广播怎么样子转变，然后呢，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未来，展望未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去做一个很可爱的声音对比啦。
是。
那当然也是邀请到了我们宗庆经理来帮我们出演。
对呀。
如何训练一个 AI 主播？
对。那训练的过程中其实也蛮透露出一种就是人好像会瞧不起 AI, 但是又希望他可以帮忙做事情，但是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好像诶还是人比较重要，还比较厉害这样子。
对，但未来就不一定了。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广告啦，让大家说诶其实说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哦，是我们是大概真的我啦，我自己认真是第一次投入去做声音的这个奖项。
嗯，
因为毕竟过去我就是参加那个行销奖的部分。
对，
在我比较擅长的领域写字嘛，对不对？
是。
这次要进到那个音效，就是声音类的，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很不擅长。
就是说要怎么样可以去传达到位，然后又要雕得非常的精准，然后各个部分再加上一些音效的搭配，真的蛮难的。
对，所以我觉得啦，以我自己为我们自己的作品打分数，可能也只有六七十分。毕竟我们是很高规格在要求我们自己的啦。
是，所以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
对对对，我们要先做到100分才更有得奖的机会。
对
对，每一年的那个金钟入围记者会之后，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就是觉得啊，我们今年接下来可以做点什么。
然后呢，真的时间过很快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去磨去累积。
想到他的时候已经4月30号，然后又是匆匆忙忙。但是呢，我这一次就跟超群讲说，超群你要30岁了，因为我已经30岁了，可是我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但你要30岁了，你是不是该为自己的广播事业来做一个拼搏？
好像是这样子，没错。
我超坏，然后就好像特别要强加一个理由让他就是
30岁，
对，就是要努力一次这样。
嗯，
但我觉得啦，其实参赛都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因为你会发现开始去看看别人做了什么，然后呢自己还缺乏什么，那当然自己有自己擅长的地方，
慢慢的才能理解到说，就是为什么每次得奖者站在台上的时候就说，我从那个位置走到这个位置走了好久的时间。
对，但我比较幸运啊，我走了诶很快就走到。但是说真的啊，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分享，我那一次在领奖台下的时候，哦，真的是我也没想到原来我这么紧张诶。但我那个时候想说，哦，没有没有，反正呢如果有上就哦太开心了，结果就叫到我们的名字了。
哇。
然后我就上去了，之后我是下了台，然后要到那个国馆的楼下面有设置了一个就是记者会发问的地方的时候，我才开始胃痛诶。
所以前面肾上腺素先帮你掩盖住一切。
我觉得肾上腺素有点来太多了。然后下了那个台之后就疯狂的，哦，那个胃痛到没有办法诶。
太嘎。
对啊，就发现说诶怎么原来下了台比上了台还紧张。
哇，下了台比上了台还紧张。
对对对。
嗯。
但是就是也很感动啊，自己好像也对于这个公司有一个不同的贡献。对对对。
是的。
所以希望你明年也有机会。
好，这是要望大家虔诚。
体验一下那种胃痛的感觉。
要先入围。
对，但我觉得呢，嗯，因为有时候真的一人之力很不容易啦。
对，
像勋威啊、三三啊，他们虽然制作上面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可是说真的，你还是要经过很多人给予意见，帮你聆听，嗯，其实那个后续的这个修改的功才真的是哇，没完没了，永远都是修改到最后一刻，
就是要把那个作品最好的呈现在大家眼前。
对，所以呢，嗯，当然我也觉得啦，有比赛嘛，有人获胜就会有人失落，
嗯，
但是呢，没有入围真的不代表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当然我们是认为我们自己还不够好，
是
对，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大家都要去享受的，
嗯，
然后呢，让自己有一个更往前走的这个动力才是最重要的。
对啊，不然你如果太早就什么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大不幸。对啊，慢慢的磨，我们明年换我们站在台上。
好，就明年这个时间我就放这句话给他听。好了，我们先简单休息一下，等会呢我们的千错万错会回到现场来。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坡的河，
弟弟说
耳边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纽约苏珊娜开了间香风 lunch bar，柏林来的沃夫冈的胡琴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擦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耍腿，腿说嘴爱耍嘴，光弄嘴不动嘴，光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嘴？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神神秘秘，揣猫醋。
嘿，
小子买房不怕错，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就会到 Podcast 上架啦。我是慧俊，
我是超群，
今天又有啥事啦？
今天呢，其实要来跟大家讲，之前我们在大概6月份吧，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超群去陪一个朋友到高雄买房子去了。
所以你是因为去了一趟高雄之后很累很累，所以现在连声音都这么累吗？
我觉得是因为中午的时候吃太多就是比较高热量的东西。
哎呀，所以现在就有点困困倦倦的吗？
对，有一点。
好了，撇除一下这个困困倦倦，其实我从高雄回来也稍微破杯了一下。
你是觉得高雄比较热吗？
啊，真的是热透了。
而且其实除了那个气候很热之外，其实房市也超级热的。
哦，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台积电两奈米厂要去高雄男子设厂，对不对？
嗯嗯，
这是差不多2年前的消息。但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哦，在今年6月、7月的时候，就知道说，像是辉达、像是超微，或者像鸿海，都要进驻在像亚湾区这些地方。
哦，
就是用来自美国这些 AI 大厂，统统都要在台湾这里设厂的时候，天哪，高雄到底有什么魅力会吸引这些产业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毕竟平常不是活在高雄。
对，所以说，如果北部人想要制产的话，很多朋友就开始会往高雄去寻找地方。
南靖吗？
对，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想说，好吧，那他也去高雄看看好了，毕竟这几年工作有存钱，那就当个投期款这样子。
嗯，
结果呢，他就在5月份的时候到高雄男子去买一间40年的老公寓。
嗯，
但是一般人买房子都是要买自己住嘛。
对啊，
但是他买收租房，要当包租公。
哦，所以其实里面已经有租客在里面。
对，
然后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啦，就是你即便是把房子买卖的时候啊，也不会影响到你原有租客的权益。
对，就是买卖不获租赁，就是那个合约你要继续给他走下去就对了。
没错，
除非说他们就是租期到了，然后你不续租这样子。
嗯
嗯，
好，所以这个故事从这个买房子嘛，那后面会有贷款吧？
对，
所以你的故事就是要从贷款开始的感觉了。
好，在讲到刚刚说的这个贷款之前，先说这间房子有什么特色。因为它的房子位置呢是在男子加工出口区附近，然后呢附近就是有学校，像是海科大啊，或者是高雄大学。那再加上说呢，这边工作人口，就是说男子是所有高雄里面呢人口唯一正成长的
哦，
其他很多外移到其他的区啊或其他县市去，但只有男子的人是移入的。
好特别哦。
所以未来如果你需要就是有租客源源不绝，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区。
嗯，
再来他说这间房子呢是40年的无电梯公寓，那他买的总价呢大概500出头万，然后坪数32坪，3房2厅。
510万是这一手的价格吗？
对对，他现在买的这个价格。
哦，
然后这个房仲业者呢还有提供代管服务。
嗯，
也就是说如果租客未来在住的时候有什么维修啊，或者是房客需求啊，需要缴钱垫钱啊，都由他们先代管，之后再跟你请款这样子。
哎呦，很赞耶，就不用一直跑下去去管理那个房子。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拿来当成自产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好，那再来就是说他本身啊就是买股票有赚钱。
嗯，
好，所以说想说那这个就是先把它卖一点，然后放在这个房子让它就是稳稳收租金。
哦，
最大的重点就是因为当时房仲告诉他，你只要收完租金之后拿去缴房贷还有剩钱。
哦，
所以等于是可以拿房客的租金来去缴房贷。
嗯，这个是最理想化的状态。
对对对，没错。好，那接下来就是刚刚慧俊所讲到的啊，贷款呢。
嗯，
好，他五月的时候签约，签完之后呢就发生了央行总裁就说，我们呢如果买第二屋要 要限贷六成，然后呢银行要开始类似缩银根这样子的一个号令下来，
嗯，
就让后面开始买房子的都在排队，然后原本要申办什么相关的优惠利率优惠贷款的通通都这个逃卡莫内西欧啊，好，那他就开始去比较各个银行就对了，结果呢让他比到快要哭了。我下面有做一个表格，就是他所有找的那个银行，还有包含像是农会、哦、高雄地区找了两间农会。
你这到底让我要不要念出什么什么叉叉银行吗？
这个银行其实讲的没关系，因为这都代表他个人去搜寻的，现在绝对也不是这样子的利率跟条件了。
好
对对对，好啦，那反正呢他现在总共比较了六间银行。
对、
哦、那这六间呢，有的是代书帮他找的，有的是他的亲友推荐的，有的是他自己去找的。
嗯，
那简单来说呢，大家给的条件都不太好。
哦，好简单的一句话，条件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评估第一个他是外地人，
嗯，
然后再来第二呢，就是屋龄已经40年了，
对，
所以说他剩下的价值其实不高，
就是地段价而已。
对，除非说有银行愿意投资你，就觉得哎，你选的不错哦，这个未来前景可期哦，
嗯，
这样才有机会。
嗯，
好，反正那时候呢，因为完全没有做这种功课，
对，
然后也没有事先呢，就是去估完价之后再来谈这个房子，所以啊，他就是在那个想说，好吧，反正大家都在买，要不然就跟着买好了的那个情况之下签了约。
哎呀，
所以说呢，整体来说，你听到这边你就会觉得，哇，你是有几个胆，然后买了这个房子，然后就是连那个贷款都还没谈，什么都还没有想好，然后就直接买了，不是应该要做好功课吗？
那你觉得他很冲动吗？
我觉得他是有点，反正价格好像也不贵，不然就先来试试看，后面再说吧。
嗯，说实在啦，我觉得以目前这个总价来说啦，如果你平常是有小有投资，或者是说其实你的薪水在一定的水平之上，我觉得以目前那个总价来说并不是太吃力啦。
嗯，
主要真的是因为里面是有租客的，
对，
然后再加上房龄的问题，所以呢再碰上政策的一点小变动，
对，
就会变成说，哎呀，原本呢看似很容易的一个物件，就会变得，哎，怎么好像执行起来变得处处困难哦。
而且因为以前在买中古屋的时候，那个代书啊跟那个中介都跟你说大概交屋一个半月就可以搞定了，
嗯，
就是说你从你签约之后，
嗯，
到你可以拿到钥匙中间大概就是一个半月，
对，
但因为那个代书觉得说，嗯，最近高雄好像是蛮严重的，就是交屋没有办法准时的情况，怕你们要去付那个延迟金。
哦，
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呢就先压了两个半月。
嗯，
没想到啊，你现在如果去高雄买房子的话，基本上都要三个月起跳。
哇，
还不见得可以交屋。
哦，
对，因为那个可能会卡到银行要排队啊什么呀，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了。好，后来他从签约，然后中间就是有的被银行拒绝，有的那个利率太低，有的说好要带给你，但后来又反悔。好，就比如说原本说嗯，我评估一下应该有七五成吧，结果最后只剩下七成。
Oh.
好，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后来呢他就找到一间公股行库，然后呢刚好是在一个人流很多但是业绩很差的一个行库就对了。然后呢觉得这个
专员，要怎么知道那个行库业绩很差？
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去银行的时候看到那个整个大厅很少人在那边做，因为他做生意的人所以常常都要跑银行去存钱啊汇款，就发现那个大厅居然在那个很 hiddle 的时间没有客人，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想说反正我前面已经被几家银行拒绝了，不然来问问看好了，
死马当活马医。
对对对，然后后来一问之下，他发现说那个专员很亲切的问他有什么样的条件啊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呢不但贷八成给他，还额外的贷了一笔那个信贷，就是让他去做那个保险。
哦、oh. ，
对对对，就是不只是给他满足他的条件，贷完八成，然后30年还款，然后利率很低哦，才 2.3%。
哦，哎，我有看到你这六个比下来的这个利率，真的是超低。
对，所以就是他的条件给的最好，然后呢还帮你多额外贷了一笔钱来让你缴那个住活险这样子。
嗯，
然后你觉得说，哎，怎么会有这么好呢？他就说，因为已经死马当活马医，然后刚好这个人很亲切，再加上他可能真的很缺业绩，那时候还有一点点机会。哦，
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有缘分了
。对，好，所以呢他就是在种种的这个中间的煎熬之下好不容易找到，不然的话那个中介就打电话来催说，赶快哦，要快要到那个交屋期咯，再不赶快交屋的话你们要缴延迟金，我还在帮你跟那个什么屋主 hold 住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心情真的是每天都在那种很紧张，然后又、嗯， 毕竟说就是去贷款这件事情又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是
在别人的这种权力之下，
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一天不处理好，这一天那个心情在那边啊。一直定不下来。
而且呢，因为在办贷款的过程中，你必须要就是有几个流程嘛，就是你要先征询银行他愿意、
嗯、
然后你要填资料让他去送件、
嗯、
然后这些都还不是送联征哦，都还是他们内部的审核而已、嗯、然后听完之后利率还 OK， 他们才会帮你去拉联征，然后做最后的评估，那评估出来可能就会打折嘛，就是你原本可能啊可以贷八成哦，结果最后出来七五成
哦，
那你可能就要短时间之内去收那个钱进来，因为在中古屋的那个合约啊，他都会有附上一条，那一条写什么呢？他就写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内贷款金额少于预定金额的时候，买方应于贷款核拨同时以现金一次补足。
嗯，
假设你原本说要贷七五成，结果最后只有七成，嗯、那个零点五成你要自己补上，
合理啦。
对。所以合约现在都压这一条，所以会让每个要买房子要准备贷款的人都那个心瓜皮薄菜这样子。
其实我也很好奇是说，因为我们在跟银行贷款的这个交涉期间嘛，
嗯，
就会变成说有些物件好像很难评估他现在愿不愿意贷给你的那个，应该说他要贷给你多少的那个金额。
因为有些银行他会进去拍照，
哦，
专员拍进去看你的屋况，因为有些像农会他就从外面看一看，你这个太老了，算了，我不要给你。
哦，是哦。
对，但有些专员他会很细心的要进去帮你拍里面的内容。
哦，
对，那因为像其中有一间是代书合作的银行，他就说我不用拍照，
嗯，
我也会带给你八成，但是我的年限是二十年。
哦，
对，
这样很贵呢，一个月要负担的金额。
没错，所以呢，你就必须要跟各种银行，然后满足他们各种条件，让他们可以完全的去评估好。对，那最好当然就是他不要去拍照，也不管你屋况，然后就可以好好带给你八成，还有三十年嘛。
做梦啦。
那最好利率还要低。
对啊，其实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每一家银行哦，他们可以接受的物件，跟他们愿意带给你的年份利率，其实都是会随着每一家银行他们自己的水位满不满，业绩人员有没有缺业绩，跟屋况啦，我觉得还有市场行情，其实都很有关系。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很妙，就是很多像是那些购物群组里面常常都会讨论啊，三年后才要交的房子，
嗯，
然后现在在问说，你们觉得接下来贷款会顺利吗？
谁知道啊，难以去推测这件事情发生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你现在想这么多又怎么样呢？
对，
重点还是先把你自己的本金的水位拉高。
嗯、然后刚刚问到这些问题，其实除了慧君刚讲了各家银行的这个条件啊，或者是水位之类的问题之外，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区域成交的不太频繁，
嗯、
所以他们的那个实价登录很难估，估到都是比较久之前的数字，哦、甚至呢那个资料少到银行说，哎，你附近区域跟你同一条巷弄里面的其中一户坪数也差不多，
嗯、对，
然后呢，它的一瓶价格是你的一半，那后来才发现是亲友之间的转让，
哦，
但没有办法，通常银行会把亲友之间转让的去掉，
嗯，
可是他这个却把它采集进来，
因为实在太少了，
没有资料可以参考，
哦，
对，好，所以说我这边最后的结论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在买房之前应该要想一想，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下斡旋之前，你应该要先找认识的银行人员去粗估行情，再去反推成交价，
哦，还没到银行，
对，还没到银行，你在下斡旋前你就要先找银行先推估一下，然后再去议价，不然的话你一次你就随便定一个价格，但是银行最后都没有办法贷到那个金额，那你等于是白搭，你后面会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先去找银行也会很辛苦啊，银行也会觉得我又没有确定我要贷你，我干嘛去帮你估价。
也是，所以说现在银行都有一些这个可以估价的系统，
哦，
在那个网页上面，对，可以先试试看，
所以不要一次就让他拉联征，对不对？
对，
因为联征如果拉太多次的话，好像会被认为说你超级急需用钱。
对，然后再来就是仲介啊或代书，他们不是银行，有些他们口头都会跟你保证说可以贷多少款啊什么，那都不能够确信哦，因为其实那个个人的条件跟房屋的条件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弹性变动最大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再来中古屋现在交屋起码要三个月起跳，如果你有急需入住者应该要审慎评估
哦。
对，那最后就是买不到就算了，不要硬买了
毕竟不买最大，
对，
不买也不会让自己的余裕消 消失。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关注像是预售屋比较多，比较少那中古屋。
对。
然后就借由我朋友这次呢去购买中古屋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资金都算好到位，然后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风口浪尖上，然后什么都没有办法完成，不然那个心真的是会很紧张。
对，还好这一趟旅程还是非常圆满了。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关键还是处在银行这边。
嗯，
对啊，因为银行真的不给你，现在你要去也更难了。
嗯，其实最近真的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哦来跟我们分享说他自己真的是买预售或是中古，真的都会来找我们讨论。
嗯，
所以如果说呢你自己也真的非常想要有一个知心好友陪伴你的话呢，你也可以到这个各大 Podcast 平台，不管是收听节目啊，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专留言啊，留下五星好评啊，或者是你有各种想要跟我们交流的，都欢迎来到我们千错万错的 IG 或是今天不上班的粉专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千错万错就在这边咯，下次见咯，
拜拜。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什么